王茂英的本意是发行可兑换的纸币，面对因不能兑换而日渐丧失信用的官票宝钞，王茂英于咸丰四年三月初五上奏朝廷，建议改善发行办法。在他所提的四条建议中，最主要的是宝钞可以取钱，官票可以兑银，就是随时都可以兑现。因为清政府是在财政万般拮据、军情极为急迫的情况下发行纸币的，其目的是要弥补财政的亏空。因此，王茂英不但有关纸币兑换的建议未被接受，还因为激怒了咸丰皇帝而被严刑申斥，自请交部严议。咸丰说他看一奏折，似欲超之通行，细审一心，实欲超之不行，并将他调离了户部。王茂英的这份奏折以及咸丰皇帝的反应在当时影响很大，甚至引起了远在欧洲但是关注中国问题的马克思的注意。王茂英因此被记入《资本论》，而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既然官票宝钞不能实现兑换，那么清政府就只能从按规定搭放纸币的比例方面严格整治有关官员的舞弊行为。除了屡次下发上谕严令各地照章打放，还针对官吏的舞弊情形，由刑部和吏部分别制定了相关的处罚标准。但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看似非常严厉，实际的效果并不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民间钱庄发行的银票、钱票流通使用。这些票据都是民间发行的，全部靠信用维持，因为能够做到十足兑现，因此币值稳定并能长期流通。与之相比，咸丰朝所发行的官票宝钞虽然有政府的强力推行，但是因为不能兑现，信用始终树立不起来，贬值是必然的。当时官票几乎已成废纸并基本绝迹，只有宝钞在绢纳中还可以部分搭放，或者是用来赎当。但是1000文的宝钞只能兑换当时钱100多文，约合制钱23文。到了这一步，咸丰纸币作为货币的职能实际上已经丧失。咸丰11年1861，咸丰皇帝病死于承德行宫，慈禧政变上台后，于同治元年186211月初七下令，直隶、山东、河南、四川等省各种赋税停止收钞，改收实银，各种开支也不再用钞，咸丰朝所发行的官票宝钞前后流通不到10年就迅速失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受咸丰纸币危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他们手中的钞票不断贬值，用之纳粮遭官吏克扣勒索，用之购物所得无几。此外，依靠俸饷养善家用的八旗兵丁也是受害者，他们所领钞票不能买物，则日用欲处，强欲买物则滋生事端。获利者除了清政府和各级贪官污吏，外国商人也乘机从中渔利。据罗振玉在《四朝钞币图录复考试》中记载，咸丰11年钞票所值不到1/10，西欧美商人乃贱价购之，以50%纳海关税，悉照原票价目计算，官吏无以难也。与宋、金、元、 明等历朝行钞相比，清朝咸丰年间所发行的纸币有两大特点。一是纸币的发行自始至终都是服从中央财政的需求，是为弥补国库的亏空而非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所发行的纸币既有银票又有钱票，并且和白银铜钱搭放搭收，同时流通使用，这与元代的废弃金属货币完全使用纸币，以及明朝以大明宝钞为主币，铜钱为辅币的做法都不相同，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因此可以说咸丰时期发行的纸币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既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象征，更对社会进步毫无推动作用，反倒加剧了清朝币制的混乱。三，下面介绍1853年4月底开始铸造的大钱。4月初已经发行了纸币，为什么紧接着于4月底又匆忙铸造大钱呢？这只能说明当时财政拮据，军情急迫的程度。大钱的铸造虽然显得很仓促，实际上它也有一个从提议到实施的过程。最初提议铸造大钱的是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他们在咸丰即位之初就奏请变通钱法铸造大钱，虽然没有获得批准，但是从咸丰二年1852开始，咸丰通宝就已由一钱二分减重为一钱，后来又减重为八分，实际上这已经是变相的大钱了。第二年年初又有人奏请铸造当时大钱，咸丰皇帝这次要户部议奏，就是研究后拿出意见。户部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可以试行当时大钱，每文以六钱为律，并称当51种或可与当时大钱一并试行，甚至在当时大钱之外还建议铸造当50的大钱。咸丰皇帝很快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于4月底陆续开始铸造当时当50的大钱，重量分别是6钱和1两8钱。这和此前每文重一钱二分的惯例相比，每铸当十大钱一枚用铜量只相当于十枚制钱的一半，当50的大钱则只有原来用铜量的1/10。讲到咸丰大钱，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惠亲王绵瑜。就像王茂英在纸币发行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绵瑜在铸造大钱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的性质不同。王茂英起的是正面的积极作用，而绵瑜所起的却是负面的消极作用。因为正是在他建议并带头捐铜设立铸钱局的情况下，才铸造了当100、当500、当1000等极端面值的咸丰大钱，将广铸大钱之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不归路。绵瑜提议，当1000大钱以重2两为标准，当500、当100大钱的重量依次递减。咸丰同意并在奏折上加了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从此开始，不仅中央户部的保全局、工部的保员局鼓铸大钱，各省也都奉命设置铸钱机构，仿造户部城市铸造大钱。福建、陕西、云南、热河 甘肃、河南、湖南、湖北等省率先行动起来。原先已经停驻的保和、保济、保济、保台、保巩、叶尔羌又重新开炉，并新设置了保德、喀什噶尔、库车等局，共有29个驻前局铸造了咸丰大钱。